枫林远，千枝万叶说不尽，遥想故国几担心。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枫远。
那上次下了节目以后，我还真去你那个维基百科里边看一看。你在中文的维基上面在做编辑是吧？
我没有，就写了三四条吧。然后而且写这种的时候就很讨厌，就是说因为这种东西多数中国人都或者不知道不认可，所以你写了之后会还
人家会改，
对，人家会改，然后会说你，然后还要跟别人 back and forth， 然后跟他解释，然后给他发一些这种英文的链接啊什么之类的，挺麻烦的。
那是、啊、你得有这个耐心，就是民主啊，那个应该叫做民主广场。哎，
对啊，而且最关键就是当大多数人他们都被这种东西蒙蔽了之后，很难一下子把它转过来的。
那我们上次讲到培根的这个经验哲学是吧，你觉得这个名字翻得不好，那英文这个意思你会怎么翻呢？假如就算名字长一点的话也没关系，你会怎么翻呢？
我也不知道，我可能翻译成实践哲学家，但是也不是他那个意思，
也不是这么回事儿。
对，他这个意思挺难的，这是为什么西方人他花了1000多年的时间才把这个事情转过来，你知道吧？才把他想明白。在他之前，就是那个1200年的时候，托马斯阿奎那，对吧？
是个梦，
那个神学大官，对吧？然后。就所有的那些东西就达到顶峰，但是就一直没有转到这个培根这儿。所以就是培根跟笛卡尔他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或者说伽利略和笛卡尔身上所缺乏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站在圣经上。就是伽利略他在研究钟摆也好和日心说地心说也好，他都是就是说一些就是说在其他人看来他自己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在其他人整个社会看来他就是一个奇技淫巧。就是说就像今天你就是在子弹列车，你就是在这个航天飞机，那又怎么样啊，谁服你啊，对吧？对不对？就是说因为你这些东西你并不能征服人的心灵，对不对？你真正人的能够让人对你佩服的，不是说或者说认同的，不是说你有那个船坚炮利怎么样，而是你背后你到底能不能有一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所以我刚才猜的还是没错嘛，这个培根你可以说是神学挂帅，对吧？笛卡尔你应该是哲学挂帅了，对吧？
对啊，所以您说的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入木三分，非常的这个到位。
所以这个培根这个所谓的经验哲学，他这个经验就算我们还是暂时用这个的名字的话，他这个经验有一个前提，他这个小孩子的这个不带成见的观察啊，也有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说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有造物主的，而且是用他的能力用他所定的秩序来造的。
是的，对，
对不对？
而且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是所谓的管家嘛，对吧？我们不是说猪啊狗啊桌椅板凳，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这位造物主的儿女。就培根的那句名言，就是说其实翻译的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说知识就是力量啊。其实那个力量是 power，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权柄，就是他说的意思是说知识就是权柄。这个权柄他指的不是说咱们英国的权柄法国的权柄。
源头。
不，也不是。他说的是那个管家的权柄。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我们对这个自然世界是有权柄的。但是我们这个权柄就是我们不是他的主人，你不能在这瞎联系然后胡扯然后这个生拉硬扯然后自己瞎联想，一会儿看月亮啦就产生柔情化意啦，一会儿看太阳又产生那个或者是什么气吞山河啦，然后一会儿看长江一会儿看大海啦什么这些那些的，对吧？
他这个经验你是不是可以这样体会，他就是说这个经验的确是他自己本身，你必须要有一个主观的经验，却又不是主观的，而是你自身确实能够在这个造物主也好神的话也好这个自然界也好，你自己能够从心里面体会到你应当有的地位应当有的角色是什么。因为这就牵涉到你在第一个节目里面讲的，就是说科学是怎么回事，以及我这个人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个科学，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命题。
对，而且都很重要。如果一个
都很重要，对。
对，如果一个回答不了呢，这个科学就无法诞生。
对对，你像伽利略的话，他你可以说他就是好奇，
是的，
对吧？他一生有这么大的好奇心，感谢赞美主了，很好啊。可是他能不能够解答所有的人、这个所谓的人存的问题？我为什么存在？以及我存在的时候，我到底应该做什么？他没办法解答这个问题。那培根他这个所谓的经验哲学，或许是不是从这个，因为他自己这个、立命观呢、需要跟东西都合在一起、啊、要不然你很容易走错，你高傲一点呢会有偏差，你太微小，过度微小呢又冷淡。
对，没错，
对吧？
是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这个世界不但是神造的，是神为我们造的。
哎，对对对，这后半句话这是关键。对，
而且我们呢也是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园子里，叫我们所谓的修理看守，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管家，对，是的，
他这个管家就是，
对，
就干脆就把它叫做亚当哲学好
了。就是
他对于周围的环境以及他自己该干什么、应该做什么，他这个位置通通被摆好了。所以我开始明白你为什么说培根是最重要的人物。
对，所以他是说知识就是权柄，就这意思。我们作为人对自然界是他的管家，然后呢我们是他的解释、我们是他的解释者，就是我们是解释自然的人。这个猴子啊老鼠啊这个猫啊什么的，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自然世界的规律是什么，他们也不会去感兴趣去研究啊什么的、对吧，万有引力啊什么的。知识就是权柄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权柄是通过我们作为一个像一个谦卑的孩子一样，然后来获得知识而表现出来的。
嗯，呵，所以这个中文翻译还真的是太不完全了，因为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有了知识，上帝就不需要，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我只要知道这个科学，我什么都有了，就是这样。
对啊，你要是说你一说知识就是力量，你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这谁不知道？这不大废话吗？对吧？但是当年当他说 knowledge is power 的时候，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就是这些英国人啊，看了一热血沸腾啊，千千万万的人要把这个头
上要把这个正确的知识，神隐藏在里边的这个种种的机制、设计、能力、运作，把它能够弄清楚。对我们来讲呢，那不只是权柄，那也真的就是一个力量。可是当我们得到这个力量的时候，丝毫不等于在起初的时候也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是为了要从神那里独立出来。
绝对不是，对。
绝对不是。
对，还没时间说到笛卡尔了，就咱们先把那个培根这块说透哈，就是说、培根最大的贡献呢，就相当于咱们刚才说的，就他是站在圣经之上的，这样让人去知道这个科学的意义动机是什么。然后他的贡献具体的说，就是说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反讽，就是说他对科学的贡献就是指出了科学的有限。
嗯，我从我们这里看起来的话，
对，包括这些就是笛卡尔、伽利略这些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一到今天也是如此，就是所谓科学主义者就把科学当成真理，你这种人他最后一定会把自然世界偶像化，然后你这样偶像化之后，你一定无法导致科学。科学的诞生是因为像培根这样的人知道科学它啥也不是，它就是个科学，就它根本不能回答那些就是说就是超过它之外的东西。
对， 对，这个是很对的。
恰恰就因为他认识到这个了，导致了科学的诞生。你看，它就是一个 paradox 在这儿，反讽的东西在这儿。
所以为什么说进化论根本不是科学？因为进化论是在试着回答历史问题、起源的问题，那根本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啊，对啊。
可是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在讲了英国，后来真的是英国带头，对不对？像牛顿啊这些，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举这个例子嘛。我们中文翻的这个牛顿的这个万有引力的定律，对吧？
嗯，
没有一个东西是牛顿创造的，也只很有限的一部分是所谓牛顿发现的证实的，就是说那个引力。
嗯，
啊，不管这个故事真假，总之苹果往下掉。可是这个引力是一个定律，而且适用于万有，那个是圣经，那根本不是牛顿，要不然他胡说八道嘛。
对啊，
所以他仍然是在这个培根的这个基础上，
是被培根所激发出来的。
对对对，我们是被神创造的，这个世界也是神为我们创造的，我们有这个知识，也有这个权柄，也有这个责任去修理看守，去明白 这一切怎么回事，这个叫做知识啊。
对，
但是呢再往后一点呢，从英国发出来的反动也是一样，是在这个点上的反动，包括马克思包括达尔文是从这个点上的反动。
哎，对，这就是撒旦的工作，就很快就跟上来了，就是，
嗯，
但那就是也不是很快了，就大概要比培根要晚200年左右，1850年代的时候，这个某某思和某某这个文都开始出现了。
他们也是在这个培根的基础上，只是说用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
是的，
把神去掉以后，我们继续用这个，不管它是一个方法也好啊，它是一个历史也好。总之啊，我们先把神去掉，再来玩一趟。
咱们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些当年的人，包括培根哈，就这些人，他们就是多么他们是很聪明，但是他们也绝对不是说没有可批评之处哈，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他们就是很多想法是不完全或者说不完善的。比如说，咱们上次说到这个培根呢，有一本书叫就是《圣思路》嘛，就是神圣知识的思索。就像写散文的时候，他就写了。还有一条他就写到这个对于无神论的这个，因为当时那些人也不是傻子，他们就知道如果这么搞的搞着搞着最后就会搞成无神论了。
对对对，这是可以预期的，没错。
所以他当年就在这个1595年的时候呢，他散文里面他就写了一篇叫做，他每篇散文都是有用这个圣经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的这个题目。那个呢题目呢他就是引用诗篇的，就是说那个愚顽人在心里说没有神。
没有神，对。
他说的这个解释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的联想啊，不是解释啊，也挺有意思的。他就说，这个首先呢，就是说没有神的这个人啊，他是一个愚顽人。他说你不用去担心这个无神论啊，一个人他如果真正是就是说有智慧的一个思考的人的话，
嗯，
你看这个就像您说的这个满天的繁星啊，万有引力啊，就是这一切的东西的这个定律啊，那怎么可能没有一位造物主？怎么可能没有？对吧？那否则这个宇宙就是垃圾场。那他就说你不用去担心这个。这样的人呢，当他们说没有神的时候呢，也是不是明目张胆的，他们也自己知道这么说是不太对，所以呢，他们就在心里说，他们不是说就是这个
哦，
像今天咱们在课堂上说啊，或者说是大张旗鼓的说啊什么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啊，就培根他，因为所有的这些就是这个笛卡尔也好，这个培根也好，就是。那些哲学家包括牛顿莱布尼兹啊这些人对吧，他们最后钻到科学以后，就所有的人都存在一个盲点，就是没有看到这个人的罪有多么的深，多么的远，多么的广。
嗯嗯嗯，
圣经里面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培根在那个圣思路里面应该来这么一篇来分析分析。
不过如果以圣经的话为准的话，那培根讲的是一点都没有错，这个东西本来只是一些愚顽人心里面的一些愚顽的念头啊，因为你很简单吧，你会说无神论，那个就表示你知道神是什么。要是真的没有的话，你就根本无从批判起了。你只是对心里面神摆在我们里边那个概念加以反动而已，对吧？但当你看到全世界啊，不但所有愚顽人的心呢，都上了报纸了，都拍成电影了，都成了科学了，啊，而且呢，这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大道理啊，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想，举国举族的人通通这样想的时候，那你知道这事情没这么简单呐，这不单是说撒旦的工作，而且是神任凭他们。
是的，
神要让这个毒疮啊，神要让这个世界啊，腐烂到一个地步啊。他要把它收拾掉了。万物的结局尽了嘛，这彼得不是这么讲吗？看创世纪圣经里面只有开始，从来没提到这个结局。那我们真正的结局是在天上，这里所说万物的结局就是这个人在的这个世界啊，这个结局尽了呢，讲得很美丽啊，却绝对是一个带着警告的预言啊。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状况，是神故意啊，只要你愿意，你绝对可以跟着这种种的歪风跑，然后你越是这种离经叛道、反叛圣经的事情啊，那就越是风起云涌啊，一呼百应。你看这男人变女人，是不是？这什么东西？你只要是这种邪门歪道出来的，你来美国也就是30年嘛，对吧？
嗯，
这在我们眼前，你看看他变得多快，而且不但是一个国家变得这么快。整个世界转转转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嗯，
这好可怕。所以像培根的话，他活在今天，他就是那个每天 暗点出去散步的那个人是吧？
那个是那个康，叫
哦，那是康德，哎，
对对对，
康德啊，他的名字是 Count， 算了，就是啊，那应该是他，好好好，
他相当于还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副总理级别的呢，那个一个政治家，一个什么内阁大臣之类的。
哦，真的、啊？
嗯，对。
呵，他是犹太人吗？我最近查这个题，我最近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他是犹太人，大概不是。
他的一生的这个最推崇的就是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组织一个把科学由就是一些个人的好奇心来做，而是说要推动成为一个造福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这样一个工作，要有组织的这样来做。所以呢，
科学家协会。
对，所以在他之后的70年呢，就是牛顿和波义尔的那个年代呢，真的就如他所想的，就成立了这个英国皇家科学院。这个英国皇家科学院可厉害了，就是说咱们今天的这个无数的这个什么
都是那边出来的，可是他这个
啊，动物学啊，气象学啊，电磁学啊，反正只要你知道什么学的，基本上他的支付都是皇家科学院出来的，英国
都是在这个同样的一个概念底下，对吧？
对，因为他们这个模式很，就是他一旦明白了，就是培根的，他就照着去做就行了。就像那个你第一个会发明轮子的人，你剩下的人你就照着做就行了。咱们今天还没说到笛卡尔啊，就是说，但是，所以我就想，我不知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我就联想到了，就是这个可能有点曲解，就是在马太福音15章27节那块儿那个迦南妇人，对吧？
嗯，
他去求这个耶稣治他的那个女儿的病，然后主耶稣就是说，给儿女的啊饼不好给狗吃，对吧？
对。
然后这个迦南的妇人他就说，但是狗也在他主人的桌子底下吃那个碎面包渣。对吧？碎渣
掉下来就碎渣
啊！借用这个比方啊，科学它就是像在神的话语的桌子底下掉下来的一个面包渣，
当然是这样子了。
而且它是拿来喂狗的，但这个狗呢，你可能是主人的狗，也可能不是主人的狗。
嗯，你只要养了一只狗以后呢，狗就变成一种赞赏，就不是一种贬低的意思。
对，那这看了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它满足人的身体的需要，对吧？治病啊，疾病啊，但是人总是会死。它满足人的这个就是说物质的需要，饥饿呀、啊，然后那个吃饱。但是你吃饱了之后，现代社会呢倒是不饿了，结果又是三高，对吧？然后这个它就只是能够满足你身体的，但并不能满足你灵魂。
嗯，很有启发性，就是至少让我脑子里心里面明白了好多事儿，还得再去消化消化。咱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培根的这个方法论，培根那个也叫方法论。我一直以为方法论是笛卡尔，
笛卡尔的不是，笛卡尔是，咱们下次再说吧。笛卡尔是，他
写的书不是也叫方法论吗？还是
那个是亚里斯多德的，就是有一本方法论。然后呢，这个培根呢就来一个新方法论。笛卡尔的思想呢，他是那种演绎哲学。这两个人呢，就是他非常切合的，就是说，一个英国的清教徒运动后来的，然后法国呢是人文主义运动。它都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过去这400年、400年当中，这个整个这个欧洲和整个这个现代社会一直是这两种东西在彼此交战。
对，我在想说，我们现在基督徒啊，读圣经是不是也到了同样他们当初的这个瓶颈？就是我们已经失掉了那个小孩的心，在一个正确的我们自己这个人，一个主的门徒的位置上。用一个很简单的干干净净的观察来研究神的话语。现在这个什么归纳演绎反而变成了我们的经验哲学。
嗯，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您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我大概能够明白一些或者理解一些。就是说那种真挚的那种谦卑的那种态度好像不知道去哪儿了。
因为我们现在讲起来就是一套一套的，要么是神学的，要么是某一个宗派的，要么是某一种学说的讲法。可是神的话，比如说主耶稣对群众讲到的时候，不是讲给老百姓听的，不是讲给神学家听的。那时候老百姓都听得很欢喜，我们今天听的大家都摇头说到底什么意思？但是不是里面也有很多有的圣经听我们讲清楚了，我们把它讲的又不清楚了，因为我们的脑袋太大了。因为我们受了太多这些西方的这个方法啊，这些科学啊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科学书来读了啊。当然圣经有很科学的地方是不错，但是 我觉得这只是我的联想了，我这早觉得老觉得有点耳熟，听起来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读圣经也有点掉到这个当初啊，他们这些在培根以前的人读这个大自然的时候，那同样的死结里面啊，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了。
很理解，我想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说，和当年的那个人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不是说听不明白，而是说就是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拿到听到的这些话怎么办？
又怎么样？对对对，
跟我要做什么联系不起来，对吧？我今天听一个讲道很好，感动完了之后，明天去看电影去了，然后后天去 camping 了。
他对我们有一个真真正正的这个啊，这个所谓悔改的方向改变的触动。然后
对，
哪有人需要听这么多的道？
对，所以不在听什么，而是说在结出的果实，对吧？
然后你看，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辩论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跟那个针尖上跳几个天使不是非常像吗？
所以他培根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好像突然揭开了一个紧闭的一个窗帘，然后透出一个光线来。他就说：“哎呀，你看往那个方向看，我们能做好多好多事情。”
就是
这样一下子，不是说在他说的那个道理有多好，而是说一下让人明白，就是说。当时的那些人他明白，就是说跟他现实生活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对，他是个角度问题，然后他是个经验问题，对吧？他是我这个人，
是的，
与这个神以及神造的一切的关系。我们也应该有一样的态度，我们这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跟这个神跟神的话语的关系，好像我们已经每天在讲这个，可是也许我们所讲的东西呢一直掉在这个归纳演绎推理的巢臼里边，已经爬不出来了啊！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可以吃的食物，而是用脑子去分析的。那尤其说我们这些年来从中国大陆出来，得救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常常觉得啊，信主信了半天，好多人的这个理性还是走在他的信心前面，他的信心还是不如他的脑袋大。神要给他任何的带领，要是不能通过他的脑袋呢，就是圣灵是听他脑袋盖章的，这是很麻烦的一个毛病。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哎，方远达非常有收获，谢谢你了，讲的真的是很好，越讲了就越清楚。
啊，
感谢主。
好，
下回再聊了。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